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青研究院的播客，我是主持人玄多。
大家好，我是左璇璇。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了中金研究部家电行业的分析师韦一飞，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家电行业的故事。是这样，今年过年前呢，我们也给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呢买了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然后每天看扫地机器人拿它出去遛啊，然后扫家里，然后有的时候它能回来，有的时候不能回来，感觉像是一个新的宠物。所以呢，我们这一期就邀请到了这个一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2022年和2023年的这个家电行业。
Hello, 大家好，
欢迎一飞。
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家电行业的一个整体情况呢？
就是我们一般看这个家电行业，感觉它好像有几个特点还比较突出，一个就是说它是同时兼具消费和制造业的属性，一个就是说它的后周期属性非常的强，还有呢就是大家也会强调它是个中游的一个产品整合的一个行业。那就是从你们就是分析家电行业的研究员的角度来看，你们是怎么理解家电行业的一些特点？
对，就家电行业的一个整体情况嘛，因为其实家电行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宽泛的一个品类了，其实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子赛道，比如说像白电、像黑电、厨电，还有小厨电、清洁电器等等。然后每一个行业呢，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生命周期，然后也有不同的供需格局。那就是以这个大家最经典的最为人熟知的白电行业为例，其实这个白电行业呢，如果我们从供给和需求端分别来看的话，在供给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具有非常强的产业链一体化的优势，体现在一方面在上游的制造环节，对于核心零部件来说基本上龙头都是自己掌握的，然后在下游的分销环节呢，其实对于专卖店体系来说也是由龙头牢牢掌握的，对于整个经销商的控制力非常强，这个是供给端白电行业的一个特点。然后在需求端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白电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了，像空调、冰箱、洗衣机基本上是已经家家都有的，所以整体成长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反过来说，因为这个白电产品现在已经是人们现代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了，你很难去想象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该怎么办，所以它的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冰洗啊，基本上进入到以更新需求为主的一个状态了。当然这个需求可能也会受到经济周期、地产周期，还有甚至天气等等因素的一些波动，但总体来说还是不会突然增长很多或者突然消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龙头他们之间的竞争格局也是非常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龙头其实他们的日子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因为在供给端也有很强的优势，然后同时在需求端格局又非常好。但是这个也不代表行业的竞争就不激烈，其实因为大家可能谁也打不过谁，所以彼此之间还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存在的，在价格方面也是一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的。这个是大概白电行业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吧。
好的，那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一飞，就是在2022年其实家电板块的行业近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短期来看，就是疫情之后对于这个家电的这些消费需求又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看法呀，或者是新的增长点？
明白。其实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就是过去三年来说，家电的需求持续都是在低于预期的，这中间叠加这个地产周期的影响，其实整个家电板块的基本面都是处在一个一直下行的位置，然后到去年底处在一个历史的底部。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哈，其实很多优质的龙头已经有所反弹了，而且都上涨了不少，但是整体如果我们看历史区间的话，还是在一个中下部的区域，还是具备一定提升空间的。但是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四季度和一季度我们感觉需求还是暂时处在低谷，改善的话可能还是要从二季度开始。为什么呢？就首先四季度的情况就不需要多说了，那一季度呢中间是有春节，这个本身是家电消费的一个淡季，并且在生产端的话，其实春节的影响一般一季度的生产占比也是比较低的。 那从二季度开始呢，家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就是这个空调，它就进入销售旺季了，因此二季度还是比较关键的。那总体上我们判断今年这个家电的需求还是会有一个逐季改善、逐渐向好的过程。这背后的原因呢，一方面是疫情之后大家的生活总是要慢慢回归正轨的嘛，另一方面的话，下半年今年家电这边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比的低基数效应，所以增长的压力会小一些。第三点呢，在这个保交付政策的一个带动下，这部分房子它最后对应的这个装修需求很有可能是在今年下半年转化成一个家电的购买需求的，因为家电的购买一般会在房屋交付之后半年左右，所以我们也是预期下半年行业的改善会更加明显一些。
嗯，那我们其实就是也看到之前家电组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报告啊，讲这个女性的生育金，现在这个家电行业也有一些这个月季类的消费，女性购买这种早餐机呀、香薰机呀，然后包括一些咖啡机等等的产品也都是很常见的哈、
嗯、
就是这种新的小家电的趋势，就是一菲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家电这个品类其实一开始它的购买属性是非常家庭化的，它很多使用场景是围绕一家庭的生活需求，比如说空调，你开了之后是全屋的制冷，一家人都能享受到。洗衣机呢，要负责洗全家人的衣服。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消费趋势的一些变化，然后也有年轻人这种思想的转变，其实家电的购买的需求场景也慢慢的从原来为一整个家庭购买，慢慢向这种为自己购买、为一个人的生活需求购买上去进行转变。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一人用的家电产品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就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哈，就是2020年的小熊电器。就是这个公司呢，它生产的很多家电产品都是外观上非常的可爱，非常萌系，然后造型也非常的小巧。它的目标客户呢，就是这种单身人群，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刚工作的白领等等。比如说它的电饭煲，它的容量可能就只有普通的我们家庭用的一半，那你做一锅饭的话就不会浪费，所以它也算是顺应了这种一人食的消费趋势吧。
嗯，
对，其实这个可以联系到日本有一位作家写的那个第四消费时代的书，其实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整个消费趋势从这种家庭化向个人化的一个转变，可能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意识的一个觉醒吧。
其实感觉很多现在买家电就不一定是那种更新换代的那种大的什么冰箱、洗衣机的这种更换，可能就是看到了有一些什么小的家电产品啊，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嗯、然后就买一个很小件的东西，它占地也不会那么大，其实就是更像消费品的属性了感觉。
嗯，是的是的，甚至说很多小家电的产品它还带一点冲动消费的属性，就是有一点快消品的属性了。比如说你可能买回来之后用了几次，然后又不用了放在那里，但是它会一时成为一种潮流。
我是感觉就是近年来这个小家电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啊、嗯、就比如说过年我们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因为天气比较冷嘛今年，然后就是手机上面会刷到那种暖菜的那种盘
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小家电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是的是的，嗯，因为小家电它首先从这个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它经常就是解决一个局部的痛点嘛。
嗯，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场景，有各种各样的痛点，然后小家电呢它又单价比较低，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而且也在渠道上面它也不需要特别依赖线下渠道，你在网上就可以很方便的购买，然后通过快递就送到你家了，所以很多品牌方它就可以根据这种大大小小的痛点去针对性的生产一个小产品，然后在销售上来说它也不用大张旗鼓的去开店啊，它只要在线上卖一卖，所以整个应该说产品创新的门槛也是比大家电要低一些的。所以这几年就是家电的新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吧，去帮助大家解放双手提高生活的质量。从这些新品类的属性上来说吧，我们觉得其实基本上是围绕两点去进行创新的，就是一个创新点呢，就是大家越来越懒了，不想被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束缚双手，所以就是有这种懒人经济的驱动下，有很多新产品被发明出来，也不是说发明吧，可能被大家接受，比如说像这个洗碗机和扫地机的，它主要的方向就是解决家务劳动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年轻人总是会追求各种各样新奇的体验嘛，然后想要在生活中有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场景，所以呢，现在家庭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备，比如说像这种投影仪啊，甚至于说 AR VR 的眼镜啊等等。那这个就纯粹是一个可以说是享乐经济所驱动的一种产品创新吧。然后基本上像这种新的产品哈，其实在去年的一整个负面的外部环境下表现已经都是相对不错了，销售额都是没有下滑的品类。比如说像这个洗碗机的产品，基本上去年可能是100多亿的一个零售额，然后还有3个点的增长，包括扫地机也是也有3个点的增长，其实在去年的整个大环境下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觉得后面随着这个疫情的好转呀，需求的复苏啊，这些新的品类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亮眼的表现。
嗯，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因为最近也是就是疫情过后感觉大家周围养宠物的也更多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家的宠物用的也是一些小家电，就是宠物家电、
啊、对的。
我其实是没有想到宠物会有这么多小家电去服务这个宠物，就比如说他们的厕所呀、喝水呀、吃饭呀，就感觉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全新的，我不知道从整行业整体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一块也增长的比较快。
是的，因为整个宠物赛道都是处在一个蓬勃增长的状态吧。嗯，但是这一块目前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啦、就是相对于整个家电来说。对，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市场长得比较大了以后，那可能那些传统的龙头他们就会考虑进入了嘛。然后他们一般来说可能知道的这个成本优势会更明显一点，只要他们一进去那成本价格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因为市场太小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就算进去给我增加个几千万的销售额、好像也于事无补的样子，所以暂时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些传统的家电龙头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刚刚说这个就是疫情之后养宠物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了哈，那这个就是家里有宠物嘛，对于这个清洁的这个需求其实会比较的高、然后像养只猫就容易盯上掉毛嘛，就是很容易就会想到是不是要配置一个扫地机器人，包括在你离家的时候也可以对家里进行一个清洁。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扫地机器人的产品也是更新换代的非常多级，现在呢升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它现在的一个产品更新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我们感觉啊，每当有这种新的一些产品品类出现的时候，就是总是会有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在观念上就比较的因循守旧一些，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完全不能用，就坚持这个劳动是一种美德，对吧？就像这个洗衣机开始出现的时候对，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东西根本洗不干净，像我的爷爷奶奶辈，他们还是会对手洗有非常大的一个执念，能不用洗衣机就不用洗衣机。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这种更包容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会给这些新产品一个机会，愿意去尝试。所以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用这个概念呢，其实取决于你对这个产品的预期有多高。就像扫地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现在就要求它工作完了之后地面一尘不染，边边角角都无比干净，然后我什么也不用做，那现阶段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产品它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你做家务的频率，就是说原本你可能每天都要扫地，但现在有了扫地机你可以一周清理它一次，或者一周再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确实帮助我们去减少了家务的一个劳动量。那这个道理其实跟洗衣机也是类似的嘛，像现在有很多衣物可能你也不太放心洗衣机洗，比如说内衣什么的你还是会手洗，但是呢你也是已经变得很依赖这个品类了。那而且从扫地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进化来说，这几年确实进步也很大，体验也确实在明显的提升啊，就不说单纯的这种路径规划和避障方面，现在基本上已经比较成熟了，在这个产品的运动过程中也不太容易被莫名其妙的东西卡住或者绊倒了，基本上都是有这种非常智能化的路径规划还有视觉识别的功能啊。而且在现在在这个功能性上，像这种拖地的拖布的自清洁呀，包括现在遇到很多扫地机遇到地毯，他们都是可以自动把自己的那个拖布提升起来，甚至很多全能基站的产品它还加入了这种自动集成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对，其实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给我们家买过一款扫地机的产品，但当时买的时候我爸妈其实基本上都不怎么用的，因为他们嫌这个产品用起来太吵了，然后他们当时在观念上对也是非常的坚持劳动美德，就不太愿意用这种替代性的产品。对，然后这几年不是产品进步又很大嘛，所以我去年又给他们买了一款这种有自清洁功能的扫地机的产品。那现在其实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使用，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是处在一种机器和人结合的阶段，基本上只用这个扫地机去清扫床底，因为这部分是他自己拖不到的，他觉得用这个扫地机去拖很方便，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拖地，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所以随着这个产品它使用体验的提升，大众对它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肯定也是会持续提升的，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是很有可能扫地机这个产品它就会进化成一个新的类似于白电的概念，就是和冰箱空调洗衣机去进行并列，然后成为一个家庭里比较刚需的一种产品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像在去年它那个扫地机器人的渗透率啊，相当于它这个普及率大概是有多少呢？
如果从一个保有量的程度上来看，如果光看城镇应该是有10个点左右的一个渗透率了，就是在城镇市场嘛，也不算咱们可能乡镇农村这些，还是有挺大的一个空间的。
再进一步它这个提升的这样遇到的一个瓶颈可能是在哪里？
现阶段的话就是价格吧，因为像扫地机器人中这种带自清洁的产品都还是比较贵，因为像空调你可能在网上2000多就能买一台，甚至于说很便宜的牌子你1000多也能搞定，像扫地机这种比较好用的产品的价格还是处在一个偏中高端的位置的，可能很多普通的家庭还是觉得目前来说不太愿意去尝试，如果未来它的价格能够再往下去移的话，其实会更有利于它的普及。
那其实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智能家居，然后还有像智能音箱啊、智能摄像头啊这些产品，感觉现在的普及率也比较高。那这个智能家居它的这个市场规模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那个智能家居也是一个边界挺不清晰的概念，有很多分类啊，比如说传统意义上可能会把智慧家居这个概念分成智慧家电、智慧安防、智能连接器等等6个方面。那我们一般就是写报告的时候会对它的定义包括以下3种，就第一个就是对存量产品的一种智能化升级替代，比如说传统家电的智慧化，你可能原来的一个空调它是没有什么智能性功能的，那现在有这种可以联网的可以语音控制的空调变成了一个智能空调，或者一个普通的插座变成了一个智能插座等等。第二种呢是一些新增的产品和市场，就是在智慧家居这个概念下诞生了一些全新的品类，比如就是咱们所熟知的这个智能音箱还有扫地机器人等等，它本身这个品类的出现它自己就是有一定的智能属性的。第三种呢就是基于这个智慧家居的一些服务收入，但这一块呢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可能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像涂鸦智能这种啊，它会给这个家电企业做一些这个智能解决方案等等去获取它自己的收入，所以目前来说对智慧家居市场规模的一个统计口径差异也特别大，没有一个特别严谨的统计。那有的数据源比如说36氪，它的数据说中国智慧家居的市场规模2020年是2000多亿，但是也有别的像什么华金产业研究院，他说中国智慧家居的市场已经有5000多亿了，对，大家可能也搞不太清楚他们的对智慧家居这个市场的一个定义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说传统家电产品其实本身是一个8000到10000亿的市场规模，其实这些产品它未来都会有一个智能化的升级方向。
嗯，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现在的这种智慧家居可能更多是一些就是单个的这种产品出圈，但是看到这种全屋层面的各个设备都可以联动在一起，窗帘、空调、开关什么各种灯光什么都可以联动在一起的这种全屋层面的智慧家居，好像这个协同啊联动的感觉还没有特别的强，是吗？
嗯，对的对的，现在来说从消费者角度确实存在这个痛点，就是基本上只有单品没有场景， 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嘛。一方面可以说是这个生态发展是比较慢的，因为各个平台各个品牌他们是各自为战的，每一个品牌都希望成为智慧家居这个概念的流量入口，都希望搭建自己的智能生态系统，都希望别人来加入自己而不是自己去加入别人的产品，所以可能本身彼此之间的连通性就没有那么高，互联体验也不是特别顺畅。然后第二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其实很多产品它的功能啊，并不是说仅仅靠联网就能实现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种电饭煲呀、洗衣机啊、吹风机啊这些家电品类，它其实更多的功能它是需要你去操作的，并不是说你把它连到一个互联网上让它能够控制，它的功能就能被很好的实现，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像空调呀、扫地机啊这样的产品，基本上你只要把它的这个联网的功能给加上，它就能够实现一个智能化的场景了，你就可以通过开关去实现它功能的一个运行。所以这两种不同的产品属性呢，就导致仅仅依靠联网无法实现整个智慧家居的一个这个场景。那第三点呢，可能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现在还在比较初步的阶段嘛，如果未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 AI 管家，它可以根据你的指令去控制各种空调，甚至于说你家里有个机器人对吧，它可以帮你去做饭，帮你去洗衣服，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仅仅联网就能实现功能的家电，还是说需要依赖操作才能够实现功能家电，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智能化。对，大概是目前有这些问题上的制约吧。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这几年很多智慧单品的出现其实也都是非常亮眼的，然后在局部的场景下也是可以实现的，比如说你离家之后可以帮你锁门呀，帮你关灯啊，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场景，现在的发展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我觉得这个智能家居给我有一个疑虑是说它这个数据安全，在这个赛道上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对，在数据安全上确实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其实可能边缘计算的这个技术会得到更多的普及和应用。这个一方面是说我可以解决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些用户数据啊，我不会上传到云端，就不会有泄露的风险，而是储存在本地的设备中。对，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家里它如果 WiFi 信号或者其他的什么信号不稳定的话，也会非常影响产品的使用体验。就比如说你买的这种智能音箱，现在来说如果你不联网的话，它就听不懂你说话，对吧？但是如果有了这个边缘计算的能力，有了这个离线语音的能力，即使你没有联网，它也可以和你进行交互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这个其实对于改进产品的使用体验也会非常的有帮助。当然另外一方面，在政策和法规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去完善，去规范这个对于用户数据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好，然后之前我们有看到我们有那个出海的系列报告，就是像现在这些品类他们这些产品的出海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其实因为以前很多家电产品啊，它都是从海外先普及，然后慢慢流传到国内的。这个那个时候，国内的产品创新是处于一个落后的阶段。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家电产品，其实它的创新都是来自于国内的。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家电企业几十年的一个制造经验，还有研发经验的一个积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这种扫地机器人，虽然这个产品哈一开始也是国外企业提出的，但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国内的企业其实是碾压了国外的企业，那在海外市场会有一个非常明显抢份额的趋势。所以在长期来说，我们会一直说家电企业的品牌出海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方向，因为现在不论是从制造成本还是从产品的技术和使用体验方面来说，国内的企业都是领先于国外的品牌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国内的企业去海外抢市场份额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呢，因为去年这个国外的需求也不太好，疫情期间他们透支了2022年的一个家电需求，现阶段呢还叠加着一个去库存的效应，就是前几年需求太好了，可能海外的零售商品牌商他们在下订单方面就非常的乐观，但后来需求变差了之后呢，整个 就是品牌方他们也不愿意承担太多的库存，所以一直处在一个去库存的状态，这就导致中国的这些家电的出口也面临短期的一个压力吧。我们预计可能是要到下半年才会恢复一个比较好的态势，因为海外的家电需求基本上四季度是一个旺季，因为他们有这个感恩节啊、圣诞节啊、黑色星期五啊这些活动，那基本上三季度家电的出口可能就会有一些提前的好转的趋势了。
好的，那非常感谢这次一菲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就是近期这个家电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如果大家对这个家电板块呀、或者对我们提到的这些报告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中金研究院或者中金点金的公众号获取更多的报告详情。如果大家有什么对我们的评价呀，或者是希望听到的内容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好的，那非常感谢一菲，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